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而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我是仲恩，是这个节目的主持。今日我想同大家继续讲的话题是梦回大唐。无论是哪个时期，唐朝的历史大戏总是吸引人注目。全新小说《梦回大唐》，俾大家睇不一样嘅唐朝历史，不一样嘅唐太宗，不一样嘅高阳公主。呢、这个系列将会连载刊登，敬请期待。好啦，我哋今期又开始讲新嘅一集啦。那令再向李治下跪，王子，一切都系我嘅错，因为我嘅私心先会造成呢个错误。公主系无辜嘅。佢可怜我嘅身世，系我利用佢嘅善良。结果如果嗰日东窗事发，仲望王子保存高阳公主，求你啦。讲完，拿陵就不断咁向李治叩头：你起身啦，就算你唔嚟求我，我都会保护高阳嘅。你先起身啦。李治叫拿陵企起身，佢继续讲：我想你特登嚟揾我，一定系鼓足勇气。他们两个停了一下，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。李治开口说：那你应该不叫拿陵啦，那你的原名是什么啊？没想到这个问题反而令拿陵笑了出来。李治看到他突然笑，想到自己刚刚心里面笑他，就是有点心虚地问：你在这笑什么？我在这笑你知道事情真相后的反应和提问都同公主一模一样，真不愧是兄妹。我叫祖木耳啼汗笑。拿陵而家冇再揞住嘴笑啦。吓，乜嘢木乜嘢笑话？记唔起异国名嘅呢个反应又同高阳一模一样。呢、这个令到萧忍唔住大笑出嚟，咁样自然咁笑住。就算之前嘅女儿身呃人，李治对于不拘小节的拿陵反而觉得有种碎气的感觉，化解了尴尬的气氛。李治今次正经地问了：萧，你一直说你自己先爱上高阳的，那高阳呢？他对于这个又是什么态度呢？他没什么态度，他对我没有想法，完全是我自己一厢情愿。由于萧回答得太快又太果决，这点破绽李治是察觉到的，但他有分约防家以公子，防为爱。而且我听讲父王很快就会决定分歧。李治瞄了萧一眼，我明白感情如果是可以控制的，那有几自由呢？萧抬头望了天空，一群飞鸟飞过，我出年就一定要回西域了，到时候再请王子替我安排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李治这个时候才明白，原来在萧一见到高阳的时候，他就注定他要冒险入宫了，即使只能和高阳相处一年的时间，而这一年可能会要了他的性命，他都愿意冒险。唉，这个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啊，这种要命的缘分，李治心想最好自己一世都不好遇到。高阳和萧就这样瞒住身份在宫一同生活，萧每日都会去学堂接高阳，做可口的点心给他吃，陪他练习射箭，陪住他骑疾风，持聘在黄昏的长安街道。他们两人深深为对方着迷，但就不敢逾越，因为他们很清楚这条线如果跨过去就是人头落地的事了。天色已经暗了，温馨的办公室开放了所有的大灯，小月亦难得没有这样的时间，肚饿到咕噜咕噜叫。故事听到这里，七海和小叶都听出兴趣来了，而七海好像想到些什么， 根据历史记载，武高阳公主和萧的事迹是被抹了，亦或是历史只留低她和房为爱和辩机的事情。如果没有听这些故事，我亦好像普通人一样，对高阳公主的印象就是一个荡妇。七海还未讲完，小叶就抢先一步开口了，不用多谢我，我知道你讲不出口。这些都是一千几年前的事，快两千年前的人，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已经无可考究，而人呢总是记得自己愿意记住的，选择性地忘记不想记住的。历史给人的是经验和文化的传承，或者上天就是要高阳扮演这样的角色啦，以他为鉴，对婚姻忠诚是千古不变的定律。好啦，肚饿啦，我们去吃饭啦。贞观十九年，举国迎接元庄回到长安城，唐太宗更是命令所有大臣和子女一同在皇宫大门接见。在接见元庄回长安的消息之后，宫里宫外就不断有庆祝活动，整个长安城好像沐浴在难得的佛法喜悦中，宫里面就只有一处安静无声。雅谷依旧忙着手头的工作，对于大家都兴奋的事情，他显然没什么兴趣。因为萧的关系，高阳一改经常跑出宫外的习惯，时时在院里面等着他们，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。李治亦好识趣地尽量在他们相处短暂的光阴里面不去打扰他们。即使这样，高阳还是看出了雅谷的异常，他请萧做了好吃的点心，他自己带着点心去找雅谷。雅谷正站在开满牡丹花的花园里面发呆，高阳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我带了点心来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虽然高阳小心翼翼，雅谷还是吓了一跳，等他回过神来才知道是高阳。公主你怎样来的，吓到我了，我估你应该是在这里，上来找你一起吃点心。走啦，我们去凉亭。他们一起去到凉亭，这里是以前经常和永贤一起来的凉亭。雅谷坐下来，看着高阳将篮里面的点心逐一摆上台，有核桃芝麻酱、蜜蜂枣、韭菜煎饼、黑糯米甜粥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日子过得好快，以前都是我抱你，泳儿安置点心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凉亭度过了很多开心的日子。高阳看着雅谷笑了笑，这个笑容令雅谷感到有点陌生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感觉上你整个人好像不一样，有什么开心的事啊？没什么，快点吃吧，这些都是拿来做的。高阳倒了一碗核桃芝麻酱，又夹了一块韭菜煎饼放在雅谷的碟里。雅谷吃完之后讲啦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一阵会很忙碌，你怎样知道我来找你有事啊？高阳自己喝了一碗核桃芝麻酱，你是我带大的，我会不知道你在这里想什么。雅谷搣了高阳的面一下，好啦，我只是好好奇，而家不论宫里宫外都是迎接元庄大师回京而准备啫。点解？就是唯独我哋清心院得闲，我觉得好奇怪，先至上嚟搞清楚。高阳提出佢嘅疑问。元庄大师，雅谷停咗落嚟，跟住就话：算啦，公主，呢件事皇上并冇指派落嚟任何需要做嘅事，我亦唔想为咗呢件事分心。分心？点解呢件事要分心啊？高阳问。雅谷睇咗高阳一眼，摸住佢嘅面就话啦：原本打算等宫里边热闹过后再话俾你知，好啦，就喺呢度讲啦。皇上已经下旨啦，出年春天完成你嘅婚事。高阳一听，面色惨白，一下子冇咗刚才嘅开心。雅谷好惊咁话：公主你点啊？冇事啊嘛？呢件事唔系早就定咗嘅咩？你应该亦知道噶，原本就喺呢一两年噶，点解突然间咁惊啊？哦，冇事冇事， 只是我过来跟你谈原装大师的事，怎样讲到我那件事来呢？一时间反应不过来。雅谷，如果我嫁了房为外，我还可不可以住在清心院啊？公若问。当然不行啦，你要搬去梁国公官邸住，不过不用担心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看看我们。雅谷再拨些黑糯米甜粥落下高阳的碗里，他们吃过点心，高阳送雅谷回到花房，他还是再三地问需不需要为迎接原装大师做些什么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原装大师回来，个个都在这里欢迎迎接他。雅谷一律用冷冷的口气回应不需要。之后高阳没有直接走回清心院，他来到马场骑上疾风。今次他没有去湖边，而是在长安的大街上向房家宅邸骑去，避过一旁看住这栋屋，心在这里想住出年春天之后就要被关在这里。他内心莫名地充满愤怒，转头骑住疾风离开。宫里面李治正在金鹿殿，太宗皇帝一边审理国事，一边陪住他读书。李治是被太宗皇帝养在身边的仔，他知道当初太子成权就因为是被乃良带大的，才会误入歧途。这件事令唐太宗相当难过，才决定将李治养在身边。虽然李治很开心自己可以有这么幸福，但是缺少了好像高阳这样的自由，还是感到有些落寞。父皇决定将高阳的婚事定在春年春天。唐太宗突然开口，这句话令李治惊讶，将书跌在地下。怎样啊？这么意外吗？这个是迟早的事，我知道你是不舍得这个妹妹，女仔大了，终归留不住的。况且这门亲事是李良定下来的，我一定要顺守承诺。李治听了，咬了下嘴唇，但是父皇，高阳不喜欢房为外，妹妹在宫里面自由惯了，就这样嫁入房家会将她闷死的。父皇，你可以替房为外另选一位更合适的对象，那就给高阳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嫁啦。好啦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你们都下去啦。唐太宗还请了书房的大臣离开，亦支开了所有工人，只留低太监在身边。他跟着对李治说，刚刚这些话你不应该讲，人言为信，如果不信守自己讲出来的承诺，那就不配是一个人。父皇明白，你是心痛妹妹，为父的不会替房二公子讲话，说服你们喜欢他，夫妻之间总是缘分使然，更何况身为皇族的成员，你们的终身大事，整个大唐的兴衰，这个是你们天生的使命，上天亦知道，你们一定不辱使命，才会被你们出生在这里。听到这里，李治低了下头，唐太宗这个时候亦请太监离开。李治心想，哎呀，弊了，父王是要责备自己了，要讲什么严重的事了。唐太宗走向大门的方向， 李治跟着过去，他们父子俩站在门内，四下无人。这个时候唐太宗再次开口，公主大婚，宫里会私恩百姓，父王亦决定给宫里面的所有外族人士都可以回乡，并赐予他们药材、种子、布料、弓箭和上好的马具。这件事你帮父王办吧。是，李治正在这里纳闷，心想只是讲这件事，为什么要将所有的人洗开呢？这个时候唐太宗跟着就说了，送回乡的名单里面当然也包括高阳宫里面那位西域来的歌姬。听到这里，李治差点站不稳。那个女孩打从一入宫就住入清心院，和高阳形影不离。唐太宗转身过来看着面色发白的李治，笑了出来，你是好锡妹妹的好哥哥，如果所有的王子公主的感情都好像你们一样，父王就放心了。不过父王相信你一定知道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可以做，为了替高阳隐瞒，这些日子你一定也睡得不好啦。李治用震震地的声音问唐太宗，父王你是几时知道的？在永贤去世那日，父王在清心院看见过萧一眼，那个身高、那个肩膀，以及他看高阳的眼神，父王就略猜出一二。唐太宗说，那父王会怎样处理他啊？李治的声音听起来就快想喊了，父王已经说了，这件事就由你来办。唐太宗说，就送回西域啊？李治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孩儿啊，你记得，你还记得李成干哥哥啦？这件事高阳确实令我很担心，但是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性格，为父的不会以偏概全，即使成权出了事，即使高阳为了私情留住那名歌姬在身边，即使你替妹妹瞒住父王，父王都选择相信你们，相信你们的出发点都没有恶意，支开所有的人才对你说这些，是因为父王不希望你们一时做错事被人拿去讲闲话。要记住，因为你们的出生，世人会严格检视你们的一言一行，为了维护你们的名誉，这个是为父的一点私心。这件事由你来办，不要假手于人，父王和高阳都可以放心。唐太宗拍拍李治的膊头，给他肯定和信心。结束和父王的讲话之后，李治以疾风般地迅速向清心院跑去。高阳，高阳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。正在这里和萧一起研究乐谱的高阳，被李治这大喊大叫的样子吓了一跳，就立刻起了起身。我在这里发生什么事？李治赶紧闩上门，快点将所有的人都叫他们离开，然后不要惊动大家，小声点。李治喘喘气地说。高阳和萧对望了一眼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，惊动大家和大声叫的人是李治你自己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这样吓到我了。高阳惊恐地问。父王知道他是男仔，李治手指住萧话，咩啊？咁父王讲咗咩啊？佢点解会知嘅？高阳亦吓坏咗啦。父王点解会知？睇睇萧，比我仲高一个头嘅身高，比我仲宽嘅肩膊，以为绑上红色丝带遮住就冇人发现佢嘅喉韵咩？仲有一日到晚同高阳黐埋一齐，又深情款款咁睇住你，你当大家系盲嘅咩？李治冇好气咁讲。李治亦终于渐渐缓和咗落嚟，坐低嚟为自己斟咗杯茶，一口气饮完，跟住就话啦：你哋亦唔使太惊，父王冇要为难你哋。高阳，你的婚期定在出年春天，宫里面会给一些外眷回乡，萧亦是其中之一，父王命我亲自处理这件事，因为不想被萧的身份曝光，否则就是欺君之罪，要斩头的。就是这样，父王没有责罚我们吗？高阳有些不敢相信地问。李治又喝了一口茶，如果有 我而家仲可以坐喺度咩？你自睇咗萧一眼，喂，你都系要讲啲话啦，真系唔怕死啊？捅咗咁严重嘅事，一句话都唔讲。萧走向高阳，踎喺佢面前，分歧确定啦，点解冇话俾我知嘅？高阳俾萧咁样一问，唔知道要点样答。李治抢住同佢回答：而家讲呢个做咩啫？呢个系你早就知道嘅事，呢个唔系重点，呢个唔系重点，咁乜嘢先至系重点啊？萧嘅语气略大嬲啦，咁样嘅气氛，李治睇到情况唔对，就将高阳拉到一边，轻声咁对佢讲。父王话：不论我哋做乜嘢，佢都相信我哋。佢相信你同萧绝对冇做逾矩嘅事，亦系为咗保护萧，唔俾佢嘅身份曝光，先至要我亲自处理送萧翻西域嘅事。父王话：咁样你亦可以真正放心。高日父王真系好锡我哋，知唔知啊？讲完，李靖转身向萧：你哋倾啦。出发时间定喺迎接玄奘大师回长安后嘅一个月，萧你亦需要好好准备。房间只有留低高阳同萧，佢哋两个人都冇开口讲嘢。高阳倒咗一杯茶俾萧，希望佢可以坐低落嚟同自己好好倾。萧唔小心将茶倒泻，激动咁抱住高阳。高阳终于忍唔住泪水，将萧胸前嘅一块衣服全喊到湿晒，因为佢知道佢再亦唔可以咁样抱住萧。我知道呢个系迟早嘅事，但系我要你亲口话俾我知，而唔系经由其他人讲。我发现皇上同李治王子以及整个清心院都系真心对你好，虽然我冇见过嗰位房为爱。但是听到好多人讲起佢，个个都赞扬佢，你一定有一个好归宿。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。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络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，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经验纯属分享。多谢大家收听，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。